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接着第六章讲到说，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今天在第七章里面，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呢是耶稣基督，他一次这个启示立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一个是到，一个是他为我们进入这个帐内，而且也引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做大祭司。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律法原是一无所成，而耶稣作为这个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祭司，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就是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帐内，跟我们可以引进到神面前，这个进到幔内，跟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是可以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幔内跟引到神面前，这是一个意思。也原谅我，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对麦基洗德他不是可以讲得很明白，或许他明白了，只是讲不明白。而我呢，我不但讲不明白，我也读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我第一个要分享，就我们不要把听来的以为懂的东西，你再好好去想想我们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懂吗？我今天在这边先第一个交通麦基洗德的时候，按照麦基洗德的，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的喜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但在我内心深处，原谅我哈，我不是对麦基洗德有成见，我是觉得说耶稣这样一个成为跟麦基洗德等次相似的这个大祭司，麦基洗德怎么有可能跟耶稣来相比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就是麦基洗德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假如说他是撒冷王，他曾经在撒冷的这个地方，或者就是耶路撒冷从前的那个名称，撒冷王的意思就是说他从前是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为王的。耶路撒冷是在迦南地，在始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产业，他那个时候就在迦南地的撒冷这个地方是作王。我不晓得他那个王到底按照属灵的意思作王呢，还是实际的意思作王。假如按照实际的意思作王的话呢，其实迦南地各族统统都要被消灭的。另外还有，他在迦南地，他在撒冷作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去到迦南地，还没有到撒冷这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作王了。那么他到底是以色列人，他到底是，我相信他不会，因为他不会是希伯来人。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是神吗？他是天使吗？他是人吗？讲不清楚。比如说他是祭司，他祭司到底是为哪一个民族在那边做祭司？他所献的祭物是什么？他向哪一位上帝？他向哪一位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他需要为什么样的神跟什么样的人在那边做中保呢？这些都是我想不通的问题。只是说这一号人物，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里面怎么样呢？这个人不可考，也不知道，他无父无母，也没有生之死，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这边讲到的是怎么样，他无父无生命之死，无生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神的儿子是神，他道成肉身，还有生之时，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他的肉身来讲，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生之生这个生之中，不是吗？他无始无终，这个真的我不了解，他到底他那时候是做大祭司的，到底是替什么人献祭，献给谁？好，原谅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去讲明这件事情，今天能够讲明的人也可以回答我心中的疑问，但是我要在这边说的，在我心目当中，麦基洗德只是跟神儿子相似，他不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做我们跟耶和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中保。你知道大祭司，任何一个大祭司，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大祭司，他不是按人的义立的，但是他是按生命之约立的吗？麦基洗德假如说生来就是个大祭司，那我就更不懂了，上帝造他就是大祭司的话，我也更不懂了。无生之始，无生之终，那个意思什么呢？就是似乎在上帝没有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有这个麦基洗德了，做大祭司了，那他要替谁赎罪呢？他到底要为谁献祭呢？为天使吗？假如可以为天使献祭的话呢，那么这个天使长为什么变成魔鬼，他又不献祭呢？假如说是为着人献祭的话呢，那么上帝是造出来人就已经注定他一定要犯罪，已经先把大祭司就在那边搞好吗？原谅我，我这个小头脑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我只能够说，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按照人意。保罗在这边前前后后讲来讲去，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什么呢？就是说到说，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肉体，也不是按照人意立的。今天所有的祭司，旧约时代的祭司是利未的子孙，利未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产业，所以要什么呢？要以色列人，要以神，要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十分取一的成为他们生活上面的供给。为什么呢？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没有产业。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也把自己讲成是祭司，要弟兄姊妹奉献给他十分之一。你要弟兄姊妹十分之一，你有本事你不要有财产，不然的话不要讲这个话，没有意思，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把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十分之一，为了感恩，知道神的心意，神还有很多的人是神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像孤儿寡妇每三年有一次十分取一，这边呢要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跟那些这个寄居人当中，在外邦人在我们中间寄居的贫穷的人，要给他们的。上帝还有真正他自己所要养的他的仆人，十分之一的问题今天太那个了。那么谁能够接受十分之一呢？是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祭司才能接受十分之一。那我要问的是，我们的主有没有接受十分之一啊？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是把麦基洗德提出来说，麦基洗德在这个亚伯拉罕跟诸王征战回来的时候为他祝福，亚伯拉罕取了很好的乳物，上等的乳物当中的十分取一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证明他是大祭司， 但是他又说这个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那我要问的是，耶稣在他成为大祭司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取过谁的十分之一？哎，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论点是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论点是，只是让以色列有以色列人背景的人一听就说，哦，麦基洗德是这个祭司，而且他这个祭司是高过什么？他这个祭司是高过这个利未的子孙亚伦的，利未子孙当中亚伦子孙做大祭司的。只能够让人了解说，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是比亚伦这个大祭司的系统怎么样，还要更高一级的，只是这样而已。但是能够说明耶稣为大祭司是跟麦基洗德一样吗？我自己个人是不同意。为什么呢？第一个，耶稣没有取过谁的十分之一；第二，耶稣不但是大祭司，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祭物。麦基洗德只是大祭司，他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可以赎我罪的祭物吗？原谅我，我不认识麦基洗德，只在圣经里面提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他是我的主，他是不但是我的救主，更是我的主。我在这个地方再谈到，再慢慢跟大家在第七章里面跟大家交通到耶稣的时候，我发觉耶稣成为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说服犹太人，说服希伯来人，因为他们非常的尊敬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都要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的麦基洗德，当然是更加的尊贵。因为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大祭司在犹太希伯来人当中的地位是不得了的，有生杀大权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要让希伯来人看重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这个麦基洗德曾经出现在圣经里面那一次还是两次的，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大家通通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到的这些事情是以色列人一定相信的，所以麦基洗德对以色列人讲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嘛，所以希伯来人的始祖是亚伯拉罕，麦基洗德给他祝福，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大，那么神的百姓希伯来人怎么会不尊重他呢？是不是啊？但在这个地方，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让希伯来人更加看清一个事实，就是其实耶稣比希伯来人所尊贵的大祭司麦基洗德还要更加更上一等。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只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还不是神的儿子。而在那个时代要讲到耶稣基督比麦基洗德还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希伯来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包括已经信耶稣的这些希伯来人。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比耶稣看得更重的啊？卫理公会把约翰卫斯理看得比耶稣更重吗？今天所谓的地方教会把尼托森、李长寿、吴永长老看得比耶稣更重吗？这种人太多，像希伯来人一样。但在我心里不是，不是说这些人不值得尊敬，值得尊敬，再尊敬也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而在这里需要另外有一个祭司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按照肉体所立的祭司，按照肉体所立的祭司是立位支派的，但是耶稣永远为大祭司，他是犹大支派的。 而犹大支派在历史希伯来人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伺候过祭坛，那个什么意思呢？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意思，很显然的，按照律法所立的祭司，凭着肉身肉体所立的祭司，已经怎么呢？已经好像被废了一样，重新新立了犹大家的这支派当中的一个，成为这个大祭司了。那么这个意思在哪里呢？很显然的，律法已经怎么样？他这边说，律法原是一无所成，意思就是说，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可以遵行律法而得救，而祭司呢又没有办法永远为神的百姓来献祭，而神的百姓因为遵行律法有所不能，就一直在罪中。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事实，律法一无所成，没有成就，不是一律法一无所事哈，不，律法都是对的，但是呢，按照遵行律法能够来成为能够得救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呢？看来是一无所成，人不可能脱离罪恶，意思就是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律法所行。而祭司又是怎么呢？又是会死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难道神的百姓无解吗？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大祭司，他是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就了什么呢？就成就了律法说，律法一无所成的那个成，就在耶稣基督成为祭物的那一次献上就成就了。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没有必要存在了，这就是成就了救恩，可以把我们直接引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话，前两章讲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进到幔内。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尊贵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而我们不是靠着耶稣直接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支取我们生命的力量，支取神对我们生活的引导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一天到晚还需要像人会死的这个亚伦支派里面的所谓的这些祭司来成为我们的宗保，你早晚有一天要后悔，你会痛苦，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软弱，你去问他你软弱的问题，他也真有这样一个软弱，你还一定要勉强他告诉你怎么样来解决，那么谁又告诉他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讲，因为今天新约时代是把传道牧师长老解释成是大祭司祭司的这样啊，这个虽然这样灵异的解经我个人并不同意，但这样的引用也无可厚非，是这样的吗？我要讲到了，哎，今天我们做服事主的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服事主的人，我们会不会跟太太吵架？假如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刚好家庭里面有这些吵架事情来找的时候，有哪一个牧师传道愿意跟弟兄讲的？其实我也常常跟太太吵架，希望你常常为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一个？面对在公司，面对在公司里面的权力斗争，不没有出路的跑来找这个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哪一个呢？其实今天在教堂的里面还不是有这些权力方面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困扰，你也为我祷告。有哪一个曾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很真实的跟弟兄姊妹这样有分享交通的？弟兄姊妹不要糊涂，圣经里面那么清楚的记到，包括亚伦他们这些大祭司的体系都是因为软弱立的嘛。这不是我这个弟兄乱讲，的的确确是这样。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有的软弱，利未支派就没有吗？ 只是人为犯罪，律这个律法定定以后，必须要有祭司可以来为以色列百姓代替人办理神的事。大家记得哈，是代替人办理神的事，不是代替神来处分人，不是。什么叫代替人呢？就是把你的软弱我也跟你一样，对，我来代替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变成这样。今天我们看看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祭司是代替神来管人的事。你好奇读圣经吗？祭司是代替人去办理神的事，不是代替神来办人的事。因为没有人像耶稣基督这样一次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满足了神的公义，成就了我们人的救赎，一次就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成为人类永远的大祭司。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他的里面怎么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怎么样？不是律法能够给我们的。今天你看任何的地方，任何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教堂有教堂的所有的规矩，是不是？今天只要是人力的东西，你看看嘛，会怎么样？我们立了法律，人就会遵守了。那人不能遵守了，你怎么办？开除他，枪毙他。人不能做成怎么办？我们人有多少的恩典可以来满足违法的人必须要接受处罚，而让他又有一个更新的机会？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嘛。那么教堂里面定了个教规，就是要让所有进这个教堂都按照这规矩行，按照这规矩行怎么样呢？教堂多得很，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去别的地方。有人都讲过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是吗？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到他面前来的人，他一个都不丢弃，只要你要，哪怕你再污秽，他都要。为什么呢？他为你献上他自己，成为祭物，而他又是那个大祭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不是因为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耶稣能够拯救我们，是因为他一次把自己献上，成为祭物。麦基洗德这样搞吗？亚伦子孙这样搞吗？今天所有说是神的仆人的人，哪一个人愿意为你的错付出代价呢？一次献上他的生命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的要让希伯来人了解一件事情：你们所定死的耶稣，真正是可以让你得救的耶稣。你真正弃绝的耶稣，才是你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生命的主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上教堂，我们觉得不能缺少的是那个教堂，我们觉得不能缺少的是这个好的这个英明的这个牧师跟长老，我们觉得不能缺少什么，不能缺少的是这个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困难时人家愿意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可以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只有他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在永生的里面能够与神同在。其他的一切都是眼前的云，都是眼前的雾，一刹那就会过去。你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在你一生里面走过多少的地方，换过多少的公司，换过多少的教堂，你的感觉，你换公司跟换教堂的感觉一样吗？假如是一样，那么公司跟教堂有什么不一样？你每换一个公司，因为地方不一样了，你可能就搬家就要换一个教堂，而你换了教堂的生活跟这个没有换教堂的生活，你换一个工作的工作的环境，你也做那些工作，你换个教堂也是搞这些事。今天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你真的很踏实吗？真正踏实的 假如我们能够认清，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为我成了祭物，而那个献祭的就是耶稣，他要成全这一个他所成就的是律法不能够成就的救恩，一直保守成全我们到永远。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任何你看重耶稣以外的一切有一天都要过去，像大祭司亚伦他们一样要过去，因为他们会死的，他们是软弱的，而只有耶稣基督。我今天这样说，耶稣基督，我不是更改圣经，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比麦基洗德更加的高，更值得我们尊崇。我们集体做祷告。